那么今天我们就还是跟上次我给你们的大纲一样，就是我们到了第十个这个比喻的更新，也就是我们继续十二章路加十二章，我们就先打开路加十二章哈。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从财宝在哪里，新也在哪里的后面开始哈，就是第35节啊，35节哈。上面有一句话说，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好，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来谈一下什么叫做国赐给我们哈。那接下来就谈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到底我们的心要安在哪里呢？是安在地上呢，还是安在天上呢？那我们现在人又在地上啊，那他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就好像仆人在等候主人，就好像我们这段时间啊，天国已经来了，耶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然后当他医病赶鬼之后，他讲了说天国已经来了，好，所以天国来到哪里呢？先来到人的心里面。那么这个天国的这个展现，整个的一个落实呢，是从我们的身份从仆人，然后会到朋友，然后会到新娘。那么这个整个的三个角色呢，会包含在神的儿女的这个里面啊。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跟你们提过这个哈。基本上，在犹太人的背景，一个人的儿子，他基本上是交给他的管家、他的仆人去训练的。所以他一开始这个儿子的这个还不成熟的时候呢，虽然他有儿子的名分，可是呢，这个儿子呢，还需要被从仆人的这个地位地步哈，把他慢慢的调教，他已经有那个确据，可以有得到这个产业的确据。可是那个在加太书第4章第5章，你们可以去看哈。我记得好像跟你们提过，还是没有，我忘记了哈。好，那么现在呢，一方面说天国要给我们，是给我们哈，所以呢，心要安在天上，因为天国是从天上降临的。一方面，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等于说，现在这个时候呢，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说来了嘛，而且国君已经来了。那么现在来了呢，等于说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段里面呢，扮演一个仆人的角色。所以耶稣每一次提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总是提到主人外出，然后仆人应该怎么样。那今天我们来看两个啊，还有其他的仆人的比喻哈。今天我们看两个，那我们现在从这个第36章，哈，认为这个一下子耶稣就谈到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好像仆人等候主人。突然间接到这里的时候呢，基本上呢，他的衔接是从那个，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这小群，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或许人不多，我们是走的是窄路，我们这个走上的也不多，但是不要惧怕，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好，然后就可以说就接到这个说，那我们就要怎么样，腰里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这个腰束上带，我想我们印象很清楚，耶稣在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自己就把这个腰带就束上去了，那个就是仆人工作的一个。一定要做的，你看他们衣服是宽宽松松的，一定要束上带才可以好好工作，才不会半手半脚的哈。那么在这里一下就转到说，好，那你们现在心在天上，可是在地上呢，你们要腰里束上带。第35节哈，那我们现在从35就念，把这个念到我给你们的经节哈，35到48，好不好？35到48，好，就这样子把它这样整段念完哈。来，严弟兄，我看到你的脸孔在那里，所以你就帮我们念念个一段哈。你看念到哪一段，再请别人再接也没关系。好，来，请你。
可以，你们腰里要束上啊，
是的，
稍等一下，我这个屏幕有点，
没关系，没关系。
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婚姻的宴席上回来， 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好，我们先到这里，谢谢，先到这里。这一段，好的，好，那我们来稍微回味一下这一段哈。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仆人的一个位分。记得这一章开始的时候，我把那个经节又跟你们提出来了哈，就是他称这一群可能很害怕，在担忧的这群他四周围的这一群他的门徒哈，他说什么朋友，他称为朋友。所以我们也记得说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五节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现在往下面要讲的是要告诉我们要知道主人的事情啊，这个是照理讲主人要做什么仆人不需要，他不需要跟他解释啊，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做的话你就就受到一些该受的结果。可是呢，他却一再的从现在开始的这个天国的比喻哈，都会指向我们这些主的门徒该怎么样来等候主的再来。那他就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哈，我有给你们，对不对？你们的主题经节有没有？你们看你们的那个大纲有没有？有没有给你们这一节？有人有没有人调出来一下？好，
有的，
就是
有的
哈。好的，好好。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仆人不需要知道，可是呢，我已经称你为朋友，所以呢，他知道的。他要多告诉我们，那我们应该要知道，好，这个是耶稣的意思哈。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往我们的第一大题来看哈。这两个比喻中的主人有何特性？还有一个比喻，还有一个比喻。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从这个特性里面，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主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等一下我们再念。另外那个，好，现在我们先从刚才念的这一段，我们先把焦点放在主人，了解这个主人，认识这个主人，甚至爱这个主人是很重要的，跟主人有默契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你们记得有另外一个在马太二十五章那个十个童女啊，有没有？里面还有一个按才干给按才干怎么样？给主人是吧 ？OK， 好，他一个五千、两千、一千哈。那么那个后来那个一千的，以后我们还会再看到这个比喻哈。那个后来那个一千的呢，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为什么五千的他可以？按着主人的意思让主人觉得很高兴，然后邀请他进来跟他同席哈。然后两千的也是一样，两千的没有说哎呀我比那个五千的少哈，没有，他一样的跟五千的一样哈。那偏偏这个一千的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一千的这个仆人哈，他的原因，他这样讲，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人。这个认知对我们很重要。当他把他的主人认错的时候，他没有好好认识他的主人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以下的这些他自己的想法。其实一千的那个仆人哈，看起来是最精明的。其他两个的话，主人说好，五千拿去，好，那就赶快去努力了。两千拿去，两千的也去尽力去赚回来了。就这个一千的想法很多，他有没有对他只有拿一千有意见我不知道， 那圣经没有讲，但是我只知道他的问题在于他很错认，对错的错哈，错认他的主人，他把这个主人呢形容得很严厉，好，严厉到个地步，很不讲理啊。所以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当我们以一个现在在地上，我们是有被托付的哈，有被神托，不管每一个人都有被神托付我们的岗位，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责任。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要让我们可以很喜乐的工作，尽责任啊，让我们忠心的来服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我今天晚上特别要提出来，我们需要好好的理解我们的主人。有时候那个误解呢，是以一个自我的看法来误解他的啊。比如说我刚才讲了，我不晓得那个一千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哈，但是我在想，有人就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人这样子，我就没有这样子啊，就会比较啊，是不是啊？那我们要记得，主人就是主人，主人要给多少，要给谁，他有主权。上次我们谈过那个比喻，有没有？那个早上一来做工的，然后三个钟头后又来了几批，到最后来的做一下子一样领一样的钱。那个主人说，那我要给他是我的事情，我跟你讲定，我没有欠你，我要给他是我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的话，如果我们过不去的话，那我们会因为我们错认了，不了解我们的主人，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我们的想法，把我们误导到一个到后来不好，对主人不好交代的一个结果哈。好，就没有办法很喜乐去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好，等于说既然是仆人的话，我们都有工要做，我们都有工要做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人，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人。大家表达好，刚才我们念过了哈，有一节哈很特别哈。你们从这一段里面看到这个主人，如果人家说，哎呀，你主人是谁呀？他怎么样啊？那你怎么来介绍他？好，现在哪一位把37节帮我们再念一次37节。
师母，我来念吧。
好的，请你。
路加福音19章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
哇，这个好特别哦。现在主人回来了，看到这些仆人呢都做得很好哈。他说警醒，他说哎呀，你们有福了。那个福气是什么福气？反过来被主人伺候了。哇，怪不得他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你们是朋友。但他说你这样的仆人就有福了，有什么福呢？
被主人伺候的福。
有跟主
最好的礼物。
好像跟主人本身没有什么差距哈。等于说这个仆人这个主人看的仆人是不是高低的看法的。我这里提到了三点哈。第一点是他首先他信任托付。当他分给他们的时候，让他们服侍的时候呢，就是工作都分配好了，好，那他们该做的去做，基本上呢就是一种信任呐，就托付我们，信任我们。那第二个是赏罚分明，第三个是待仆如友。我有看到这三点哈，那我们稍微把它大家分表达一下哈。你们有没有这种印象过，意识到说神信任我们？我们说我们要信神，对不对？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有信心对神。那你有没有想过神其实也信任我们？我讲的信任是这样哈，即使有一个不忠心的仆人，然后他还是愿意交给他，就像犹大 就像彼得，当然我不是说彼得不忠心，那只是他的个性，他的特性，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没有更新哈。那但是呢，他就是一种信任，一种期待。我常常提醒，特别是父母亲跟孩子们，其实我们对人的信任是我们要先给他信任，然后他就会越来越能够把自己提到一个被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本质那里。我希望你了解我这个意思，因为有时候我没有办法用广东话跟你们讲。当你在为你的丈夫许弟兄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种想法，神把你的丈夫交在托付在你的手中。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讲的，神有时候不是我们要信靠他，这个是对的，但是双方面的，他其实也信任我们。你懂我这个意思吗，阿姨？
我懂，可是我想法不一样。
那你怎么想？
我想就是将他交给神。
嗯哼，那为什么
由神来改变他？
是的，是的，对，那是我们要，这是双方面的，我们要信靠神，只有神可以改变。但是我们身为一个仆人，现在我们在讲仆人，每一个人都有仆人的身份，在地上，在等主人来的时候。那因为他说天国好像，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嘛。那你有没有能够意识到说，为什么就不是别人就是你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其实也是神对你的一个托付。当你在为他祷告，对不对？
以前我有，
现在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神听我讲了，
我知道神为你成就了 ，OK， 听你的祷告，对不对？但是你有工作要做啊，是不是？
什么工作？
为他祷告啊
，Yeah，
所以我现在是希望你了解我在讲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流的，你信靠他。但是他也信任你，把这一份责任交给你。那我们就是我做到我能做的了，我做不到的主啊，就是靠你了，就是这样。
现在我明白了，
你了解了哈。
我
常常这样想了哈，我个人常这样想，我没有的哈。如果我没有的，就是神不信任我，所以他没有托付我。比如说呢？我常说哈，我说我不是不够钱哈，我很感恩的哈，什么都是足够的哈，但是呢，我却没有多余的钱让我管，所以呢，我有个看法是认为神不信任我管钱。
嗯，
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哼，
有时候我们手上有一份责任或者是难处是别人没有的，哈，怎么别人不像我这样子呢？那我是认为说神特别的信任你来做这一份工。像约伯哈，像约伯他所遭受的其实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但是呢，能够被神来信任，点到他，让他接受这样的一个遭遇也不多。他信任约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阿姨？
Yeah.
可以了。OK，好，那个其他的人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不了解我在讲什么？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很近的，父子父女，好，那甚至耶稣说我称你为朋友，所以这即使是以主仆来在世上的时候的位分是主仆哈，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啊。当然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们当仆人已经很不错了哈，因为是神的这个服侍神啊，就是很荣幸了哈。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份就是他对我们的一个信任跟托付。所以当你想到说 这一份是神特别托付我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想法说，我要等于说呢，我就是很想去完成这个使命啊，就好像跟他的关系，然后我很想去做完，我会以此为一个以此为荣了，这是我的意思。好，我们其他人也做一点表达，看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我是希望你看到这一点啊，不是只有我们一直我要信靠你，我要信靠你，而是事实上神也信任我们可以等得住。好，他要等候啊，他要等啊，好，那个主人怎么样，来来去去，时间都不定。好，那我们可不可以一天一天每一天都很有，即使他没有回来，还是很坚持的，都做一样的事情，都一样的忠心。好，这个是一种信任的、啊。其他的也是，请讲。
我就觉得是的，就是神他很信任我们。就像我之前照顾我爸爸、嗯、虽然说一个人很艰难、嗯、但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向神感恩，我说主啊，你怎么这么信任我，把这些事情托付给我、
嗯、
我说在这个过程我有很多的不完全做不到的、嗯、但是神就能感觉到，哎呀，不是我单单信靠他，原来他信任我，他愿意这个事情托付给我、嗯、他带着我去做，哎呀、嗯、那种爸爸那种安全呐、啊，哎，好满足，好、嗯、就是会盖过那些的辛苦。现在人家问到我照顾爸爸那个一年的时间，在我里面我最感恩的就是神信任我，在这个时候过程我让我认识到我的不完全，神的接纳，还有那个十字架，还有那个救恩。
嗯哼，嗯哼，Amen，Amen，是的，是的，嗯哼，是的。当我们有这一份被信托、被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哈，我一方面我们当然责任一定要做哈，但是我们会做得很甘甜哈。然后做的很认份，啊，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这一份是我特别神给我的这一份，我就是要完成它，啊，然后
也
不会畏难，畏惧的畏，难处的难。当神托付给每一个人的那一份的时候，哈，就是只有你能够完成了。这是我认为神对于个别都很宝贝，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你这一块就是没有办法完成啊，不管是托付给我们儿女一个孩子啊，托付给我们的配偶彼此的关系，或者是给我们的四周围的啊这些啊，那当然在讲的也包括我们所有神给我们的啦啊，那我们只要我们有的就是管教，我们就是要去管，要去做这样。嗯哼，好，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表达哈，如果你有了解我的意思。
但是刚才听到你讲的那一段的时候，就是对我触动非常大。就是我就最近从公司这几年退下来之后，我的儿子和我的丈夫就为着公司经营的事情，两个人就是经常打。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背负了很重的担子，因为我想在中间起调和的作用，我想成为神的管道哈，在这里来为他们做见证也好，就是做和睦的工作也好。但是我就觉得很累呀，很难呐。刚才听了你那句话之后，我心里一下释放了。主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主把约伯，就是主让约伯经历那样的患难是约伯的福气，主把我今天放在这个家里使用我也是我的福气，我要好好珍惜，要好好的为主做见证，要好好的成为主的管道。刚才我这是我的分享。
感谢。是的，是的。你看神对着撒旦说，你们看看我的仆人，有没有，你要看看我这个约伯，你看在他面前夸哈、啊、夸约伯，不过约伯不知道了、啊、约伯他不知道、啊、他莫名其妙怎么一下子就这样子哈、啊、天都崩下来了哈哈呀。啊 yeah, okay.
师母，我今天衣服一会儿要参加婚礼
哦， OK， 好好，好的，好，
感恩呐、啊，这个信息在这个时候让我听到，特别感恩。
是的，还而且你身体已经可以了哈，嗯哼。
的，感谢主，感谢主。
好，好的，好好，愿你成为大家的福气哈，哈哈、
啊，
散发耶稣的香气哈，嗯哼。
今天我给一对新人的礼物就是一本圣经。
哦，太好了，太好了，好的，好的，神赐福你，高兴。
师母，我觉得，我和那个小红姐刚才想的有些相似，就是被您刚才说的，当我们被信托、被信任的，我们就觉得很甘甜，不会为难。因为我最近也是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跟我以前一起，我妈妈陪，就是我受洗之后呢，我妈妈说，哎呀，女儿信主了，我也要信主，信主有多好，也受洗了。但是最近呢，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在学易经。我们住得很近，她时不时的会偷偷来我家，在我家摆一些东西，是我会偶尔发现，咦，家里怎么多了一个东西，我就拿下来，多了一个东西我就拿下来，这样子。就昨天我还很烦躁，很生气。我觉得怎么能这样子不尊重我，随便来我家进行这些事情。刚才听您讲了，觉得确实是神信任我，觉得我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把我妈妈再带回来。就因为我那神觉得我在他的使用下应该可以做到，所以才给我这个难题让我来处理。我觉得我的心态一下子就是从那个生气变得有盼望。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说舍我其谁呀、啊、是不是啊、哦、
对
啊，是的，是的呀。记得神很爱我们，他信任我们，一方面神也很爱你的妈妈。所以呢，等于说他就把这一份事情就托付给你了。那刚才就像刚才那个第一个是那个阿姨讲的，她说她后来她说都是她做的、啊、其实要成事也要神成事、我们要依靠她成事、但是她就是要我们跟她同工。
就看神怎么带领我做、带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就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她是主人嘛，我们是仆人、这个主仆的位置是很明显很清楚的。好，还有吗？那个对于这个这个主人是信任他的仆人的。
师母，我想。
好的，请讲。
那我说的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包括我们日常的在社会上的工作吧，还有我们的教会的各种服饰啊，还有我们在家庭中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也确就是像刚才您说的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吧。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刚开始自己信心不足的时候会觉得这是有一些困难啊或者什么，觉得这是个挺比较难的事情。但是神把这件事情交托在我们交给我们去做的话，我相信他也会给我们这个能力，他会他会一路在带领我们。对，然后就是其实他其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做到就是他比我们自己还更了解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比如说能力不够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能力，如果资金不够的时候他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资源啊各方面的。其实他就是一直在引导我们去，在锻炼我们，去给了我们这个能力之后一直在就像一个老师在带训练学生一样，他在不断的去让我们去成长嘛，借着这个，所以我们也不用觉得特别的好像是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其实神给让我们做这个肯定他不会不管，他一定哪怕一个很顽皮的孩子啊，一个很不好搞得定的老公啊，其实神也都会给我们，就是像您刚才那个姐妹说的一样，其实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其他的神会帮我们做，我们搞不定的还有神。
要做就对，还是要做，对不对？哈、哦，
对对对对，我们做我们能有这个能力范围内的。好，谢谢。
是的，刚才好的，谢谢。刚才提到那个资金哈、事实上是先给我们了，好，他都先给我们了，就等于说呢，刚才那个炎弟兄讲，就是说我们一定有他赋予我们的责任，一定也。 让我们也会给我们等同的这个能力了，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们认为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的，就是等于说要我们去依靠他，那依靠他也是一个能力啊，哈哈，等于说我们又从父亲那边，从神那边又多得了一些啊，我们的刚才提到资金啊，都得到那些哈、啊，好像本金一样哈、啊，本来就他给我们的，然后呢，我们在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又多得了哈、啊，所以是的，是的呀，是的，是这样的观念呀，嗯哼，感谢主，是的，很好呀，还有吗？
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当然，
我是琼云哈，
啊哈，请讲。
我感谢师母，这时候有让我另外一个看见，就是问到上帝对我们的信心呐、啊。那我觉得，对上帝就好像一个父母亲，那个过年的时候给压岁钱，他不会管你说孩子你会不会花这些钱，他就是给。然后这种信心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但是相对的就是说。孩子对父亲有没有信心？比如说他们，我的感觉是这一次里面，比如说，后来主人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有的人比较会有信自信，
嗯，
不是他对上帝有信心，他真的完成的。在赚的钱就会不一样
啊哈啊哈，
那个比较保守一点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也会这样，就是其实并没有去做坏，但是我也思考一个问题，我说其实他没有去再去赚钱，他有这么坏吗？我也不知道，圣经上不全然觉得他这样是对的，就感觉是没有去赚钱原封不动，这样好像是不对，但是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就反正钱也没有像把赌博给他赌掉也放在那边，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相对我们对神的信心啊，那个上帝给世人力就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信心，这样
一代跟信
想法是这样，
是的是的呀。至于说那个拿一千的那个比例哈，我们会再谈哈。我只是刚才有因为你现在谈到，我就不再细谈这个拿一千的这个仆人了哈。那不管怎么样，仆人就是要做主人吩咐他做的嘛，对不对？好呀，就不是说对错啊、好坏啊，或者是多少，不是这样，而是说仆人就是要去做，要尽心的去做。主人要他做的，好，那刚才我有提到那个比喻里面那个仆人的问题呢，就在于如果你看他讲的话，在于他不认识他的主人。好，那我们到那个时候会再谈这个，我再细谈他。好的，好呀，谢谢。嗯哼，
师母还要再说一句，就是刚才您讲到就这个信任托付，还提到了我们对孩子。我突然就想到，就是创世纪起初神对亚当夏娃也是一种信任托付，但是他们没有做到神给他的信任托付，但是神还是爱他们，还是继续按照他的旨意带领他们，就像我们对孩子就是这种信任托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给到孩子，也许孩子他没有领受我们的信任托付，他搞砸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像神一样，就是继续的去信任他？可能会有些批评或者怎样，但是就是还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信任，可能逐渐的、慢慢的，这种信任和托付再建立起来，他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个。圣灵也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来提示他我要珍惜这份信任托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啊。那么神的一个非常我们常在讲的他的信实，
他
的信实 就是好像太阳不动的哈，没有转动的影儿哈。那他的那个信使呢，那个就像每一天的这个日出，然后日落，然后白天晚上就千古不变的这样的一个轨道都不动的哈。那神守约施慈爱那个忠诚，那么忠诚本身就是一个他的形象，他的属性。那么我们有他的形象之后，我们应该也要有这样的属性。我们不是有神性，可是我们有神的形象里面的属性啊。所以刚才我们在讲那个相对，就他信任我们啊，他对我们愿意放下他对我们的一个信任或信心啊。因为我们常讲说信心心都常想到我们是对神了啊，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了啊。那事实上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有那份信任，就像你提到说刚刚开始把园子交给亚当夏娃啊，那信任到个地步还种了，还有那一颗善恶果。事实上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了，那我知道你，我期待你要照着做，我把那个危险都跟你讲了啊。但是神没有说把他的孩子塑造成那个刚才那个严弟兄说我们要成长啊，我们要成熟啊，被训练啊。所以那个我是希望大家看到说那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这里面的这个比喻哈。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种叫爱的仆人，奴隶哦，在旧约里面其实圣经讲的仆人哈，等于是奴隶的意思，他是被买的，然后呢他是没有自由的哈，然后呢他是不能有交，不能有说哦我赚多少，没有这样子的哈。那基本上呢这样的一个奴隶的制度呢，这个奴隶就几乎等于像东西一样了，好像是主人所拥有的。但是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神给这个，因为那时候有奴隶制度嘛，他就给这个奴隶制度的一个条例，多久以后他们可以自由哈，因为神是爱啊。那个制度是属于社会的制度，然后也有产生一个叫做爱的奴隶，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人记得爱奴隶怎么样？他可以走了，可是他不想走，他很爱他的主人。那主人说好，那你不想走，那么这是你心甘情愿的，所以就在他的耳朵这边呢，用锥子啊，就要打一个洞，作为一个记号，那个叫做爱的奴隶了啊，爱的仆人，爱的奴隶。那么是身为一个仆人跟主人之间呢，在神的社会的制度是有点让我们感觉是有时候是很严厉不公平的，可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里面呢，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来用主仆来相称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是有那一幅图画，有没有？刚才讲的仆人等候主人回来之后，然后主人好高兴，因为他们做得很好，就来束上腰，他自己也束上腰，然后来服侍他们，来伺候他们。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一节哈，有没有？如果看见仆人警醒哈，第37节，那仆人就有福了。什么福啊？主人反过来跟他，不但叫他们同席，而且呢还跟他们来伺候他同席。哇啊，这个是这个福气是不能形容的啦。嗯哼，那刚才提到说这个信任哈，就比如说像父母亲对孩子哈，那我们也想到说像耶稣选他的12个门徒啊，对不对？有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天生丽质的？没有啊，是都甚至有一个还不信他的，还出卖他的啊。但是呢神的心就是要期待我们够得到那个他本来造我们的那个高度了，可以这样讲。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下面我讲的赏罚分明，意思是说他对我们是以恩慈待他的仆人，我们有仆人，我有待他的仆人，但是呢 他的那个公义也是绝对的。啊，或许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接受说慈爱就应该没有公义，我们都这样想了。但是如果没有公义的话，等于也会没有慈爱，这个是两边一个一体的两面，一个缺一不可的绝对性的，所以就产生了一个赏罚分明。好，那我们稍微，如果你等一下有人还要再把第一点再拿来谈的话，就请你们啊不要客气谈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从刚才再接哈，这个彼得41节，我们念到往下面念到48节，哈，念到48节，41到48，哪一位可以一起念一下好吗？41到
48，我来读，师母。
好的，
彼得二福音12章41至48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好的，好，谢谢吕梅，对不对？是吕梅吗？
是的，师母。
哦 ，OK， 你好，好，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主人的赏罚分明。有谁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赏罚分明？等于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主人哈，是不会不公正的。是不会像一般的地上的一些有的那个主人呢，会虐待或者是苦待哈，他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主人，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他都自己来伺候他的仆人，那么后面提到如果有那样不尽责任的仆人，他怎么待他们？从后面这一段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主人是赏罚分明的？哪一种仆人会被处罚？这样讲好了哈。那有分几种处罚？或许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啊。哪一种仆人是会被处罚的？不但没有赏，还会罚。仔细找一下哈。
师母
是。
这经文里边，这里边第四十五节里边就说到了，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
嗯，
这个仆人就要受到主人的惩罚。
好的，那告诉我们这个仆人有什么样的过错？你我们念得很清楚了，他打仆人怎么样？那他，你认为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不忠心。
嗯哼。
做事。
嗯哼。那没有做该做的事，这个做的不该做的事是吧？啊哈。等于说他这个仆人呢，他的行为，他的道德方面，哈。那身为一个仆人呢，他整天呢吃喝醉酒啊这些，所以你认为他是属于哪一方面的问题？
他看不到 他就是对上，相当于就对于我来说，我的心里就是想，上帝他看不知道上帝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而且他还他就是凭着自己心意做，然后他不惧怕上帝，对上帝也不认识，
他不在意了哈，不敬畏，那一方面呢，看到说他的生活，他的生活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不是只有说该做的没有做。你想他一天到晚吃喝醉酒的话，那想说主人不会回来哈，那应该不会很勤劳工作的哈。如果说他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主人说哎呀我某某哪一天回来，那么他也一定可能也会装个样子，但是除了装个样子以外呢，却还有不当的行为，就是动手打别人哈，动手打仆人打使女的，说他是一个很有暴力的人，然后他也一天到晚就是吃喝醉酒啊，人生就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务正务了，可以这样讲哈，没有做正务这样的仆人呀，这样的仆人的话，那你认为哈，文革对不对？是不是文革？
是师母，
文革，你告诉我哈，那么这个仆人，你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仆人，他应该如何来改正？他平常有这种暴力的行为，会跟人家打架，会跟人家吵架，不和谐，然后还都懒惰，吃喝醉酒。那你认为怎么样可以使这样的一个仆人啊？你刚才讲到重点了哈，能够赶快，因为只要主人还没有回来，他都还可以改变，对不对？主人回来看到他，如果一样的。有警醒，有来等候他，有来开门，有在做工作的话，好、哦，还是一样。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仆人呢，他就不在意主人什么时候回来。那么如何使这样的一个仆人可以改变？当我们提到说主人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是固定的，他一定会回来，好、哦。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等于说他给了我们时间，只是我不知道他给我多久而已。他都给我们时机，都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啊。他出去有一天回来，那有一件事情确定说他是给我有机会的啊。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认为这个仆人他该怎么样可以来扭转？不要到最后落到变成就是被处罚。神一直给我们机会的。对你来讲，你认为他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刚才你又提了，就是心中不敬畏嘛。齁、哦、不敬畏。所以事实上他也要多认识他的主人。他是可能心里想得很怎么讲？想得很美了，哎呀，反正没有关系啦，反正哈、哦，一天，因为一个人如果过这种日子哈、哦，总是会觉得，哎呀，明天再说吧，是不是？很多时候一个人哈、哦，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明天再做吧，反正一天拖一下没关系。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不应该再吃那么咸了，不应该吃那么油了，明天再说吧，也是会这样啊。那句话说。他不会那么快来的啦，哈、哦，不会那么快出问题的啦。这是我们的心态，有时候我们的心态也是这样，大意，哈哈。有没有别人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人，如何能够扭转回来，能够变成一个赶快改变，好、哦，赶快成为一个好的仆人。
警醒等候准备，
对啊，如何可以？他就是不是这样的人嘛， 就是不这样的仆人呢、啊、那怎么样可以帮助这样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啊？
你觉得该罚罚该打打
啊？该打
就该罚罚该打打，就是还是爱他的，但是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
哈哈哈哈啊，这里说重重的处置他哈、啊，嗯哼，处置如果说还让他有机会还好，不要像那个一下就赶出去了哈、啊，那个马太福音那个一下就赶出去了。嗯哼，呀，是的，其中一个是让他认识到说，我这个主人虽然是很爱你们，可是呢，该打该罚的时候，赏罚是分明的。好，我们的神的那个，我刚才一直在提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人。好，那我们会误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不对的想法，如果他是爱我的，就不会罚我吧。啊，那如果他是会罚人的，对我就不会爱吧。有时候我们有这种一边就是轻重哈、啊、一边就悄悄把好像没有平一边上来一边下去这样吧。那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一种思想。
嗯哼。
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这一节？因为刚才文革提到了他不怕主人。那我们就会推敲说，怎么会我们会为什么会不怕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不敬畏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哈，就是有时候如果要帮助一个人回转的话啊。
师母，
是的，
我是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人都是有这种。刚才像您说都是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嘛，觉得可能没那么快了或者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就像对于我们人和神的关系也是，我们总觉得虽然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可能心想，哎呀，那可能还得十年，也许二十年或者是几十年，甚至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来得及，或者是像他这个仆人也是，他觉得主人没那么快回来，也许两个小时以后啊什么。或者几天以后，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不是说耶稣再来也许是一百年以后，但是我们的生命也许会明天或者是几个小时以后就没有了、
嗯、
也许一个地震一个火灾一个什么意外的话，那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之前所像这个仆人一样，如果你还没有去想到的话，可能你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吧，所以就说如果你悔改的话，不是说你要等那个主人很久才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就暂停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进度就停下来了，然后之后我们如果生命都没有了，那我们也就进入到那个审判的那种，你就没有机会再去悔改了。所以我是有这方面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一天吧都能，如果可以的话都是，其实都是悔改的一个机会，如果错过了一天可能就没有明天。我是这样想的。
啊哈、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感呢、啊、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啊、对，是的。
啊神讲的话一点一笔一画都不会多不会少的哈、啊。那他讲的话是确确实实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好一开始用自己的想法想得太乐观或太大意的话，那可能就会像这个仆人一样，当我们一开始有点开端说有点说哎呀没关系啦、啊、一天两天、啊、到后来慢慢，这是人的一个惰性，而且是人的一个很容易就会怎么讲，就会我们说很容易就好像睡着一样，就好像会很舒适啊，很习惯啊，齁。那基本上呢，我们会来到那个那些忠心的仆人的特质哈。那些人呢几乎就是圣经讲警醒哈，就是把平时当战时啦，是吧，齁。就是好像随时都会发生齁。然后这我们在谈这个刚好相反齁。啊不会今天啦、啊。哎，两天呢、啊、 啊，已经那么久了哈，没有那么凑巧的了。好，那种所谓的一种啊，什么的，什么好像很什么性啊，侥幸。
侥幸啊，侥幸。
对，很侥幸。好，是的，是的呀，就是我们即使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那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想到我什么时候会结束。好，你的意思对，对，是的。我们要反思一下，我是很有限的，而且我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是的，是的，嗯哼，呀、yeah. ，还有没有其他的啊？要表达？
嗯，师母，
好的，请讲。
嗯，我就是从这段经文，嗯，我觉得是分三种情况。嗯，第一种就是，就是他知道主人的意思。也按照主人的意思去预备，就像四十三节说的，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嗯，
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说，他知道主人的意思，不预备，不顺从主人的意思行，所以那个仆人就多受责罚，就是主人说要重重的处置他，因为他知道主人的要求，他却不按时给他们分粮啊，甚至打仆人啊，他觉得就是像刚才讲的，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主人看不到，如果主人知道了呢，我就装着好一点，就是这种。然后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主人想要的是什么。48节，那不知道的做了多受责打的事，也必少受责打，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不理解主人的意思，所以这种情况呢，主人也会多多的原谅他。嗯，你想
是
这三种情况。嗯，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很分明哈，让他按着。
就表达分明，对，对，
对，对呀，哈哈。那我现在问啊，一个心态哈，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心态？哎呀，反正我可能当不了那个。完全可以被就回来还被主人伺候啦，然后还得奖赏啦，可能我没有也没有想到我需要这样做啊，那反正我就做另外那一个，就是被折打的比较少那个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心态哈、啊、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心态。我不想
说我已经
啊，
您讲我是不好意思，我插一句，我想，如果神已经把他的心意给到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那就是自欺欺人嘛。
好，那是一个观点，是的，啊，神的话都讲清楚了，哈、啊，嗯哼。不过从这一句话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插进来这一句呢，表示有可能有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啊？我们就。现在不用，先不讲细节，或许可以大家思考，可能有人有这样的情况。好，那但是从这一节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呢，他因为无知啊，无知，所以呢，等于说也在他的认识上不在，或者主人在交代十件事情，他就忘了，或者是没有记到全部啊，等于说他有做，但是没有做全，也有可能无知嘛，啊。所以呢他的处罚就会少。但是我是恐怕有时候有些基督徒的心态啊，会有这种心态。我不用像那么对神的话那么100%吧，好、啊。那一方面可能觉得自己不可能好、啊、然后呢那我就反正到时候呢我不要像那个被重罚的那个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时候我看到是有的，啊，等于说对，一方面不敬畏神，一方面呢好像也没有想要去讨神的喜悦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等于说我们服侍主不是只有在不想被责打，而是我宁可要做到，啊，就是做到尽力而为，然后我宁可要。尽己所能来讨主的喜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面的，比较让我们可以过得很喜乐、很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哈。所以这里我们有看到哈， 那个多给的就多向谁取哈，多托谁就向啊谁多要哈，等于说呢，他是按着仆人被受托的部分来定夺的啊，他是很公道的一个啊主人，嗯哼。好，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先放在这里，然后过到另外一个比喻。好，过到另外一个比喻，看一下时间。好，请过到路加第十六章，大家翻到路加第十六章。好，我们要来念路加十六章，我们就把这个比喻整个看完哈，整个念完好了哈。好。我们有哪一位你还没有出声音的，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好吗？轮流念一下。阿妹，你要不要念一下？
好的，读到第几节？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好吗？
好的。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钱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你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做管家，我将来做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叫了起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油。管家100 lb油。哎，管家说，哪里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 墨子。管家说，哪里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结不义的钱财进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
嗯哼，再一节。
人在最少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
好的，先这样哈。好，这个比喻哈，有时候让我们非常台湾说混淆，中国说混淆哈。就是一个不易的管家，这是管家哦，不是奴隶哦，是管家哈。所以他要把他辞掉。管家是有领薪水的。那耶稣其实事实上是在夸他，说他怎么样，他是一个聪明的管家。好，他说呢主人夸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谈一下为什么主人夸他？
什么？
是，请讲。
这个聪明后面的那个解释后面还有解释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嗯，
可能这个聪明不一定是在认识神的事上的聪明，就是那种比较世故啊，比较唯利是图这样一种聪明，是这意思。
那他为什么夸奖？对，他的聪明是世上的世故的聪明，没有错。可他为什么夸他呢？
夸他为他以后做预备啊。他
OK， 他还说比较光明之子哈， 今世自己就说他们就是跟永生无分的了哈，比这些有永生的人还更加聪明哈。所以你说他预备对不对？
嗯，
他的方法，他的是用不义的方法来做的，但是主人在夸奖的是他预备，啊，预备什么呢？预备后面有一句，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么这个管家呢，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事实上他就是用主人的钱在给人情，然后等到他没有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去那些欠他人情的人家里面，就是轮流去被他们来接待了，可能这个意思了哈。所以是的哈，预备也是刚才我们那个第十二章提的，那些人有没有在预备心，预备主要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哈。这个预备对于一个我们这些在世上等着主再来，或者是等着主做王，或者是等着我们见主的日子，刚才那个炎帝兄说或许主还没有来，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世上日子是会结束的哈，哪天就不晓得哈。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见识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应该预备的。那怎么预备啊，这是一个啊，我们需要知道的啊。圣经上耶稣说有见识的管家，也就是说有知道认识到的一个管家，一个仆人，那我们应该要知道是怎么预备的。